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, VFS, Old Testament Survey, Number 29.
良友圣经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，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。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小先知书的厄巴底亚书。厄巴底亚书一共只有一章，作者就是厄巴底亚，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840年。这本书写作的对象是给以东，目的是指出以东他们没有手足之情，在犹大遭到患难的时候趁火打劫的罪行，一定要遭受神的审判，目的也可以安慰在受苦中的选民。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东的报应，或者是以色列的安慰。厄巴底亚书不但是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，这本书只有21节的经文，也是最早写的一本书。这本书是犹大约兰做王的时候写成的，历史背景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8章20到22节。当时以东背叛了犹大为敌，而且犹大也受到了非利士人阿拉伯人的攻击。当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和阿拉伯联合来靠近以色列城的城门的时候，以色列很需要得到帮助，结果他的兄弟以东反而助敌为虐。以东不但不顾他做兄弟的守护的责任，反而幸灾乐祸，甚至趁机的来抢夺圣城，做侵略者的帮凶。先知厄巴底亚斥责以东不顾手足之情，在以色列受患难之日趁火打劫，加害选民，为了这个神要伸冤定罪降罚审判，而且预言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以东要跟以色列其他的敌国一同的灭亡，而以色列民将要归回到应许之地，耶和华的国度必永远长存。这本短短的书里面也可以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就是第1节到第9节，是对以东的预言，讲到以东一定灭亡。以东他虽然地理很优越，而且他以为结盟邻邦，他就可以有力量，靠着他自己的勇士，有他的力量，一定能够战胜。但是神告诉他，他一定要灭亡。第二段是从第10节一直到14节，来讲出以东灭亡的原因。以东灭亡的原因有5个：第一个就是与敌人同伙；第二个是见死不救；第三个是幸灾乐祸；第四个是趁火打劫；第五个是剪除难民。然后第三段就是讲到以东和以色列的将来，从15节到21节，这里面讲到对以东的将来是审判，对以色列的将来是复原。厄巴底亚先知写这本书的目的，实在是宣告以东的没落，这是跟选民的复兴有关。在历史上面来讲，选民的仇敌世仇以东和他的邻邦要来吞吃犹大，对先知来讲这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他秉承的亚伯拉罕约的准则而撰写这本书，乃是唤醒读者以色列人不要惊惶，只要专心依靠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国度一定在选民中建立。从这本书里面也看见神的属性，神是一个施审判的神，当以东人欺负选民的时候，叫选民 永无宁日。有一次，当选民受阿拉伯人抢夺的时候，以东人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，并且在岔路口把将来以为逃出虎口的选民再一次的来剪除，并且把他们抓来的选民再交给仇敌，所以神要向他们伸张公义的审判。先知也从一个地区性的审判引出一个将来更大的审判，也就是当神审判万国的时候，因为这些万国在末日的时候要大举的侵犯选民，将来的选民要受更大一次浩劫，而且以东在当时也要受到灾殃，正是显出神是报应的神。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里面，21节讲到，必有审判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神建立他国度的方法就是让拯救者来到锡安执行审判。以扫山，山是代表国家，以扫山就是代表以色列其他的仇敌，以东国也是代表了全地反叛神的国度。换句话讲，经过大的审判外邦国以后，神要统治地上的国，让地上的国都成了神的国了。接下去我们要来介绍约拿书。约拿书一共有4章，作者就是先知约拿。约拿的意思是鸽子，象征他是一个传和平福音的使者。他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755年，写作的对象是给尼尼微人，也就是亚述人所看的。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神的慈爱远及到这种万恶不赦的外邦亚述人，目的也是教训以色列人不要有排外的偏见，而且他们是要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使万民得福的使命。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尼尼微的悔改，或者也说是以色列的使命。约拿这本书是用一个叙事的题材所写成的。这本书和其他的先知书不一样，因为这本书是记载先知一段他自己个人经历的故事，它并不是记载神启示的话语。神命令约拿要到以色列的世仇，一个邪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神的话，但是约拿不顾到这个使命，却掉头往相反的方向他失去。尼尼微是在东北，但是他是在西方，他不去东方，反而相反的往他失去了。可是神就让他受到了挫折，把他丢到船外面，抛到大海里面。同时神也证明神的保护，让约拿进到鱼腹里面，约拿才了解到神的命令是不可以逃避的，尼尼微人一定要听到神的话。于是约拿就顺服神的命令而去，尼尼微人终于悔改得到救恩。这本书也显出神是天地的主宰，他对所造的一切万物都有绝对的主权，他连续万民，而且对有罪的人也显出恩典，给罪人有机会悔改，不至于灭亡，也要使万民都能够接受神的慈爱和赦免，并且透过先知他自己失败的经历来提醒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他们是具有神中保国民和神仆人的身份，他们在列国中有神的使命，要来传扬神的慈爱、赦免和拯救。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2大段，第一就是第1章到第2章，约拿第一次的蒙召。这里讲到约拿的违背命令，他在船上，他如何的违命、逃命和丧命。第二是讲到他在鱼的肚子里，是在第2章，他在那里向神求，然后求神赦免。第二大段是在本书的第3章到第4章，是约拿的第二次蒙召。里面先讲到约拿的顺从，约拿的悔改，于是到了尼尼微，然后尼尼微城也悔改，在第3章。然后第4章讲到约拿受到责备，这是在尼尼微城外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神的心。根据列王记下14章23 到二十五节的记载，约拿也是在北国耶罗伯安二世时代的先知。那个时候亚述王在位，根据亚述国的历史记载，那时候国家曾经发生了两个大的事情，一个是瘟疫，而且又有发生全日食，所以亚述人认为这都是神凶兆降下要审判他们，人心惶惶，这个时候正是归向神的时机成熟了，于是神就差遣约拿去到外邦的亚述去传神的恩典，让他们能够悔改得到神的赦免。所以约拿他的工作在亚述非常的见到大的果效。在神所拣选的许多的先知里面，只有约拿一名是违反了神命令的先知。在约拿的时代里面，神同时也兴起了何西亚和阿摩斯两位先知，这两位都是在北国来传审判悔改要百姓回头的信息，而且都强调了神的慈爱和神的复兴。但是这两位先知也预告，如果选民不悔改的话，不转向神，神就要用亚述做审判的工具来管教选民。很可能约拿就是这个原因，他不要去亚述的首都传道，因为他不想去帮助一个神预言将要来灭亡自己国家的外邦国，他痛恨外邦人将残忍的杀害自己的手足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去。可是约拿没有想到，如果能够帮助亚述悔改，他们就不会前来攻击选民了。所以这本书也在三个方面来提醒选民。第一个，告诉神不只是选民的神，也是外邦人的神。第二，选民应当有向外邦人传神的道的责任和使命。第三，神的主权是超越人生的经历，神是国家的主宰，也是个人生命的主宰。在神的主权里面，神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。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见，神是伟大的神，他能够掌管天下万国，也能够掌管个人。一开始书的开始说话的就是神，结束的时候说话的也是神。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统治万有，海上的风大鱼在适当的时候出现，蓖麻树的成长，海神的一个小虫子的工作，炎热的风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。可见神掌管一切的万物，在他的手中都成为他的仆人。此外，神还是拯救的神。约拿在渔父里面学习了这个真理，他呼叫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神也不愿意世人灭亡，却愿意万人悔改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能够改变不定的灾。神是一个爱惜外邦人的神，他也是一个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的神，只要人信靠神，求告神，离开恶行。所以这本书让我们可以学习到，虽然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尽上责任失职的仆人，主耶和华仍然是使用以色列的先知向外邦人传救恩的信息，而且神不但是爱以色列人，也爱他所造的外邦人以及全世界的人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，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弥迦书。弥迦书一共有七章，作者先知弥迦，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。这本书是在主前735年所写的， 这本书的对象是对南国和北国，但是主要是针对南国游荡，目的就是在黑暗的社会里面指出何谓真正的熟龄人。先知弥迦是与何西亚、阿摩斯、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，他与阿摩斯的背景是一样的，都是出于南国的农村里面。阿摩斯主要的对象是针对北国以色列，而弥迦的主要的对象是对于南国。但是阿摩斯跟弥迦他们的信息都是注重在社会的公义，而且他们比较注意一般的平民，也就是一些无权无势的人的生活。弥迦在国家社会风气很败坏的时候发出了预言，当时假先知为财富不公而说预言，祭司为了贪婪而不是为了神工作，在王室里面有很多的暴虐、残酷和腐败的事情，地主他偷弃穷人的土地，把寡妇赶走，法官贪得无厌，商人利用不公道的天平和砝码来做生意，所以看见罪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。先知就列举了犹大还有以色列的罪，而且用一个很直接的露骨的话说他们是剥皮吃肉，用人血来建立西安来描写，这些罪最终都要导致他们的毁灭和被掳。可是在黑暗里面还是有盼望，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，要归向神，要迎接救主弥赛亚的来临，建立弥赛亚的国度，领受神所应许的福。所以这本书有三个控诉，这三个控诉呢，每一段都是用听啊来做一个开始。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的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第二个是在三章一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、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。第三段是六章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这三段都包括了赦罪、审判、应许和赐福。这三段呢，第一次的呼民来听，在审判的部分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二章的十一节，但是接下来神给他们应许复原是在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。第二次的呼民来听审判是在三章的一节到十二节，要他们拯救和复原的应许是在四章第一节到五章十五节。第三段呼民听审判是在六章的一节到七章的七节，拯救和复原是在七章的八节到二十节。这三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第一次的听审是神对选民国，尤其是对以色列和犹大，因为他们贪霸而且反对先知行强暴，所以神要宣告对他们的审判。第二次主要的对象是对当时国家的官长、首领、祭司、假先知，宣告他们要受审判，但是真正的国度要被建立。第三个听审主要的宣告再一次对神的选民国的宣告，原因他们是忘恩负义，外表敬虔，但是他们欺压诡诈，宣告神真正的救恩，要他们仰望神的救恩。我们读弥迦书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到二十章，以及历代志下的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做历史的背景。在这本书里面也看见选民的罪恶实在是滔天，在宗教上的败坏，在道德上败坏，他们贪图别人的土地，强占别人的产业，官长了恶善好恶，鱼肉平民，屈枉正直，为贿赂行审判。宗教的领袖就像一些假先知，他们为利去为报平安，祭司也是为了顾价而施训诲，富有的人满行强暴，所有的人也都是口是心非，欺骗行诈，他们一边行恶一边愚顽， 一边他们献祭，以为可以讨神的喜悦，这是他们昏暗的一群。所以神的审判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但是神对选民的要求就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一节经文。这节经文也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伦理道德。这里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对选民的要求有四样，第一就是行公义，与人交往的时候要公平；第二好怜悯，表示选民要持守是神选民的一个生活的特征；第三要存谦卑的心，谦卑的反面就是自大骄傲，骄傲就是看不见别人的需要，也不能产生同情，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，这是神所憎恶的；第四是与神同行，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神斥责他们的罪行，而且预告审判要来，但是接着他说神是审判的，也是拯救的，他审判罪，要把罪踏在地上，他摧毁，他重建，将要有一天神要从选民中间要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，他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他要从那里来执掌王权，他要牧养神的百姓，把平安带在他们当中，记载在五章二节到五节。他也要惩罚欺压选民的列邦，重新修建选民破坏的家园地土，以致外邦人都要复归他们。那时候耶路撒冷要成为万民流归之地，圣殿也要成为万国认识神的地方，全世界都要得享太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弥迦书给我们的信息带给何等的盼望，不但是对选民，也是对我们将来看见神的国的建立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拿鸿书。拿鸿书一共有三章，拿鸿的意思就是安慰或者是安慰者。先知拿鸿是在主前655年所写的，这本书的对象也是给外邦的尼尼微人，也就是亚述人，目的就是指出尼尼微的罪恶盈满盈，一定要受到神所灭，也是安慰了当时受苦的以色列的百姓。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尼尼微亚述国的灭亡。拿鸿书是一本审判的书，是一首很长的诗，是尼尼微的挽歌，预言以色列人的世仇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的陷落。尼尼微是一个南征北讨骄横霸道的国家，而且这个国家他们以凶狠强暴为名。根据考古学家的近来的发现的史料，他们很喜欢侵略别国，而且有一次亚述王他曾经征服了383个王，把他们尸体和其他的战死的千万的尸体都丢到满山满谷，并且还记在纪念碑上。还有一个亚述王，他为了要夸耀他的战功，他把活抓的王，把其他的王抓来以后剥皮做成壁纸贴到皇宫上，他对俘虏也非常的残忍，分解他们的肢体，就像挖眼砍手脚，不但实行，还登在石碑上面来夸耀，表示他们的勇敢，可是实在是非常的残忍。尼尼微这个首都，他们的城墙也非常的坚固，四面盖了很多高墙，城墙高达100尺，墙厚有40尺，并且还有200座的高塔来加强防射，加上他们挖了很多的深壕沟来环绕，真是一座攻不下的要塞。他们自以为可以固入金汤，所以心里非常的高傲，不可一世，自称是狮子。但是先知拿鸿却预言，这个骄傲的城市和他的居民，在神的审判前一定会荡然无存。自从约拿在755年主前来向尼尼微传道，带来国家的复兴，国家悔改， 但是经过了100多年，尼尼微人又恢复了他们这种悖逆不道德的生活行为。而且这时候拿鸿他的传道就不再像约拿那样要他们悔改了，因为尼尼微人已经认识了神，又故意的去背叛神、辱骂神，而且故意的去攻打选民和圣地，所以神只有给他很严厉的审判。拿鸿这时候发的预言在40年以后完全的应验。40年以后，尼尼微被巴比伦所侵灭，那时候在主前612年。所以这本书背后的意义乃是在安慰犹大国神的选民，因为当时犹大看见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，而且亚述又去灭了埃及，所以以色列人害怕这个巨大的仇敌。但是神借着先知拿鸿去预言，去安慰神的百姓，不要害怕，神的审判不久就要来临，亚述要受到灭亡。这本书可以分成3大段，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，是宣告亚述的灭亡，因为神不能够容许他们的罪。第二段是描写尼尼微被灭亡的那个情景，讲到他们如何的被攻，如何的被灭，讲到审判的来临。第三段讲到尼尼微被灭亡的原因，讲到他们残暴不仁，履行邪淫，拒绝神的警告，所以他们要在神的审判里面永远被灭掉。拿鸿这位先知他是一个安慰的先知，他提到这个尼尼微受审判，神透过拿鸿的口给选民一个极大的安慰，也让外邦的国家不敢轻看神的选民。神是一特别替选民伸冤的神，神主动的在这里与亚述为敌，因为书里面所记的他一切都是为选民着想，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没有一句话来责备选民的罪。从这本书里面带给我们信息，看见尼尼微是那么的残暴邪恶，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整治而灭亡。而且先知拿鸿他的宣告尼尼微将要灭亡的预言来安慰犹太人，而且劝勉选民要忍耐等候神彰显公义。我们拿鸿书就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本课程的讲义大纲，请您来信索取。愿神祝福给您，我们在下一节课再来见面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